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讲到啊，用这个 Zoom 的方式，有一点不太习惯啊，这个请大家这个谅解啊。那么，我们这个从5月11号，我们解封啊，可以走出家门，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走在这个大街上。看起来来来往往的这个人群，你看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么别人看你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有没有觉得和以前不一样呢？有一天，我和我的妻子铁明传道，我们两个人走在大街上，我们戴着口罩，然后就在那里这个散步，然后。当这个路上有行人面对着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赶紧躲到另外一边，就离那个离对面的人远远的啊，我们就生怕跟他面对面，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好像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好像就疏远了。今天我这个分享的题目是活在世界的门徒。我想跟大家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尽管有这个疫情，我们好像觉得跟大家疏远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每天我们都要和世上的人来接触，来交流，我们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们，他们会影响到我们，我们也会影响到他们。那么，我们要做一个活在世界上的门徒啊。那么我们我想请这个我们的这个同工帮我把这个共享屏幕的这个权利来交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把一些 PPT 我可以给这个弟兄姐妹来看。
谭传道，其实呢你就可以的啦，就好像刚才一样。
其实他们那个同工可以把那个屏幕可以给我，可以交给我，然后我就可以来共享。共享我的这个经文呢，还有我讲到的内容啊，他可以直接就把那个
刚才我跟他交流说呢，不需要了，你就直接好像刚才一样就可以了
啊。但是我的内容都是在我的 PPT 上啊，所以如果说方便的话，他可以他直接就把共享权交给我，然后等我共享完了，我就再还给他就可以了。
你现在试可不可以分享？
对，你是啊，对，你现在试。
我现在还不行，因为他那个主持人在共享屏幕，他可以把共享屏幕关掉，然后把那个共享权利交给我就可以了。好的，好，现在我可以了。
好。
那么，所以我这个分享的题目就是活在世界的。这个门徒啊，我们在大街上，我们就跟很多人交流，看去法国都看了，我们走在外面都看到大家都戴着口罩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确都是有很多的这个隔阂。那么我们。怎么样的我们去做一个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基督的门徒呢？而不是像这个别人一样，我们都戴着口罩和别人都保持着这样的距离呢？啊，然后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样的这两节经文啊，刚才我们也读了啊，那么我们先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吧，让我们一起祷告。全能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创造天地万物，你也创造我们，你赐予我们生命， 你更是在茫茫人海中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认识你，并且给我们活泼的盼望，也给我们属天的喜乐。主，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寻求你，我们来寻求你的力量和帮助。我们也把我们心中的难处我们都交托给你。我们知道这世界上虽然有许多的苦难，有试炼，有忧愁，但是主，你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我们相信主，你必保守我们。主啊，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把孩子的讲道也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能够得以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今天的这个讲到呢，我分成两点啊，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当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是在这世界上我们对人应当怎么样。那么当时这个彼得写这封信给当时的基督徒，给了他们很多的这个忠告啊。那么在今天这两节经文中呢，我就看到这个彼得的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生活在这世界上的，我们不是一个孤岛，我们每天都在和我们周围的人去发生着这个互动，我们随时要准备着去和这个别人交流，我们要随时准备着去回答别人的这个提问。那么我们看到彼得首先告诉我们，就是他说我们应当心里尊主基督为圣。那么只要这个词，他就告诉我们说啊，好像是说你只要这样做了，你只要做了这件事情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神了啊。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就是我们只要做什么呢？我们只要尊主基督为圣啊。那么尊主基督为圣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来做主，来做王，要凡事上以基督为这个首要地位啊，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啊。我们心里，我们要因着主耶稣的圣洁、公义和荣耀，我们要产生那种敬畏的心啊，我们就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做事啊。那么主导文他怎么说啊？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主是圣洁的啊，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圣洁啊。那么彼得他自己他也说啊，他说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啊，我们看到神是这样的圣洁，所以我们就要有这种敬畏的心啊。那么这个敬畏的心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做呢啊？这个我们要有敬畏啊，这敬畏不仅是心里的啊，也是我们的一种这个行为啊。当我们这个正主圣经这个神学词典上就告诉我们啊，他说敬畏是人对神他自己以及对神的这个做啊，我们叫做敬畏啊。那么当我们这个敬畏神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中呢，我们就显露出我们那个敬畏的心啊。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啊，我们活着啊，我们就会对神有信心，我们有平安，有喜乐啊。那么当我们心里这个尊主为圣啊，我们一切我们都以神为优先，我们凡事上以神来居这个首位啊。这所以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第一，我们要有敬畏的心啊。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有这个盼望的心啊。那么彼得在这里他这个他强调了，他说如果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啊，他讲到了，就是他怎么就看出来我们心里有盼望呢？那么这个是我们表现出来的啊，他就看到了，人活着有盼望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啊。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可能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会脱口而出永生啊。是的啊，我们的确，我们的盼望就是那个将来的那个永生啊。不过盼望它还有着更丰富的含义啊，我们盼望的不仅仅是永生啊。我们说神的恩典是丰盛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神的这个盼望啊，这个在主里的这个盼望啊也是丰盛。这个盼望都包括什么呢啊？那么它包括啊对基督再来的这个盼望啊，我们盼望着主的再来啊。那么第二个盼望呢，就是我们对我们将来我们被这个彻底拯救的这个盼望。然后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对永生的盼望啊，还有呢就是对天上奖赏的盼望啊。保罗说这个有天上的冠冕要为我留存啊，我们对天上奖赏的盼望啊。还有呢，我们对公义彰显伸冤的盼望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说不要为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啊，伸冤在神啊，神会为我们伸冤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神的公义彰显伸冤的这个盼望。我们相信就算我们现在我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我们受到一些委屈啊，但是神会为我们伸冤啊。包括世界上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啊，我们想这个替神替天行道伸张正义啊，但是啊其实最后彰显的公义的是神，神会来为这个世界来伸冤。还有呢，就是对看见神荣耀的盼望，我们就盼望着将来我们能够与神面对面，能看见神荣耀啊。最后呢，就是对新天新地的这个盼望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啊，有这么多的污秽不堪的事情啊，环境被污染被破坏，那么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将来我们要与神面对面，我们与神同在的盼望啊。有这么多的这个盼望，其实还有啊，这说不完啊。那么这么多的这个盼望除了这些盼望啊，当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有这么多的各种的这些盼望，那么同时也对比出来这个是人们对世界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的失望啊，他们的失望也恰恰是与这些有关。比如人们会对社会缺乏公平公正公义感到失望，人们会对社会充满着罪恶感到失望，觉得有这么多的罪恶啊，好像都没有办法去消除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主义什么样的社会都没有办法消除罪恶，所以我们就感到失望啊。那么还对这个人们对环境污染被破坏感到失望，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是这个到处都是环境污染啊，这个连这个极地连这些冰山都被污染了啊，这些破坏是难以弥补的啊，海洋也彻底被污染啊，我们感到失望。那么人们呢还对自己要被迫的去接受，不得不接受自己将要衰老将要得病将要死亡啊，我们对这些 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个趋势，我们身体的状况，我们的健康一点点消失，我们感到失望啊。特别是现在这个肺炎疫情，我们也知道啊，有这么多人的这个得病啊，现在早就已经突破500万了啊，死亡的人数已经突破30多万了啊。那么我们真的是很感到很大的失望，最终人们对未来迷茫啊，感到失望，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真是对未来真是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迷茫啊。我们有这么多的失望啊，所以那能怎么办呢？当然了，我们也得说啊，世人还是对这个世界啊，特别是年轻人，我们年轻人我们还是对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些的盼望啊，比如我们盼望着啊高科技能够快快的发展，我们能够盼望这些疫苗能够快的出来啊，我们也盼望着将来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有更舒适的生活，有更便捷的生活啊，我们希望有无人驾驶汽车啊，我们希望有很多的这个AI 的技术能够进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我们希望舒适便捷的生活，我们也这个希望高科技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健康和长寿。但是不要忘了，这些健康长寿的这些盼望，对高科技的这些盼望啊，其实这些盼望都是很短暂的，而且甚至会突然消失。比如现在的疫情就让大家就看到了啊，原来高科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科技啊，原来那个舒适便捷的那个生活啊，因为这个疫情转眼就消失了，我们都被关在家里，爱好运动的人我们也不能出去运动了，不能踢足球了，也不能这个打篮球了，也不能这个游泳了，也不能骑自行车了，爱好旅游的人更是哪里也去不了了啊，朋友间啊，我们想聚会我们也聚不了了啊，我们甚至很多人失去了健康，失去生命，人们失去了这些的盼望。这个最近啊，这个你看，这我们感觉就是我们好像就被关在这个家里一样。终于现在说解封了，可是我们出去我们还得戴着口罩啊，很多人也不愿意出去啊，我们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够这个到教堂来聚会。那么这个冠状病毒这次的这个疫情啊，对我们真的影响的很大啊。最近这个神学家这个约翰派伯他写了一本书啊，叫做《冠状病毒与基督》啊，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啊，这个他就说什么啊，他说这个我之所以有感动写这本书啊，是因为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这个碰运气或者概率啊，说这个100%的这个得病率啊，100%的死亡率啊，这个不会轮到我啊。这个约翰派伯怎么说？他说这个希望啊，实在是这个太易碎、太脆弱了。这个碰运气啊，或者这个概率啊，它不能够带给我们这个盼望啊，这个不是一个稳固的基石。当然了，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盼着这个疾病能够快快的结束，这个疫情快的结束啊，这个我们法国也解封了啊，但是啊，其实我们要知道解封并不能解决盼望的问题。就算这次疫情结束了，就算是根本就没有这次的疫情的发生，那么我们对这个随着人的衰老死亡，你所有的盼望都会消失啊。每个人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信仰上的这个盼望啊。这个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作家啊，这个他说这么几句话，他说盼望 是黑暗中的亮光，盼望是疲倦时的力量，盼望是灰心时的动力，盼望是痛苦时的甜蜜。嗯，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有些这个人，他们盼望着说，我们将来我们要这个在社会上成为这个栋梁之才啊，我们希望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啊，我们希望这个能够消除世界上的一切的不平等，无论是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还是这个人类之间的不平等啊，这个还是这个地区之间的这个不平等啊，这个国家各样的不平等啊，这个我们都想消除，但是实际上这些不平等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造成的，但而更深层的原因呢，是人类的罪造成的，这是凭借着人的力量不能解决的，只能靠神，只有在神的国度里才能够最终消灭这些不平等，只有神，因为只有神才是完全的公平、公义、正直、全善。当然了，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这个参与这个社会的政治，但是我们不能够指望这个社会的这个制度能够改变这种不平等。那保罗怎么说呢？啊，那么保罗说，我们这个要拥有这个天上的盼望啊，但是那么这个天上的盼望啊，唯一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基督里的这个盼望啊。彼得怎么说啊？彼得说啊，那是为你们。彼得说，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啊。那么加尔文他解释这句话，他说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里面最为重要的事情，没有他就没啊。那么一个基督徒啊，他有盼望啊，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他这种盼望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精神的状态，当别人一看见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与众不同啊。那么他们的好奇心他就出来了，他就说，哎，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啊，那么也曾经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做见证说他有一个朋友这个要毕业了啊，但是呢，他前途渺茫，这个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啊。可是呢，这个人呢，他就看见我们教会这位弟兄，他说，哎，你们基督徒为什么不一样呢？啊，那么他就要来一探究竟啊。这时我们就要做好准备来回答他们的提问了，这就是传福音的这个最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那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啊，我们要这个常做准备啊。所以当别人当我们跟世界发生这个联系，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啊，别人向我们提问的时候，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对人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啊，第一个就是常做准备啊。彼得说啊，当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就要常做准备啊，常做准备啊，这个是非常这个要紧的啊。那么我想请问这个弟兄姐妹们啊，如果有人要向你们啊这个提问啊，那么你做好回答了吗？有句话叫做什么啊？叫做不打没有准备的战争啊！所以我们在 这个回答别人的提问之前啊，我们要这个精心的来做好准备啊，精心的做好准备。我们要都要做什么准备呢？我们做第一个是叫做祷告的准备。传福音，祷告先行啊，因为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因为你给不信的人传福音，本身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这个借着这个祷告啊，能得到属灵的力量的帮助啊。我们要为那个人先祷告，求神的话语啊，能够使他的心柔软下来啊，能够接受福音，也求神使他的耳朵能够打开，能够听进福音。我们还要为自己祷告，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和当讲的话语啊，这是第一啊，这个叫做祷告的准备。第二呢，叫做圣经知识的准备。我们给别人传福音，可是你连福音是什么你都说不清，你传什么呢？所以我们必须得先有圣经知识、神学知识的准备。你起码你必须得先知道耶稣是谁，什么是人类的罪，罪的后果是什么，什么是十字架的救恩，什么是永远的盼望。我们起码我们得有基本的圣经知识、神学知识，你才能够给人家讲福音，才能够对答如流啊！啊，如果我们啊什么都不明白，我们就没有办法啊去好好的去回答别人的提问。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查经，我们需要认真的听讲道，我们需要看这个解经的书籍，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认识神。第三，我们需要一个准备呢，我们就需要一个见证，你信主见证的一个准备啊。这是什么呢？啊，就是当别人向我们提问的时候，他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哎，你是怎么信主的？这时我们要很清楚明白的能够讲出你的信主见证啊，你得告诉别人啊，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你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啊，你为什么要信主，神是怎么样的改变你的，让他明白啊，原来他如果也像你一样的来信主，神也可以同样的改变他。如果他也想像你一样的去过一个有盼望、平安喜乐的这个生活，他就要来信主。所以我们要能够很清楚明白的讲出自己的一个信主的见证啊，鼓励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准备一个3分钟的一个信主见证啊，我们啊都要求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们啊要准备这个见证。我们有一个门徒培训的课程，我们跟他们说啊，你们每个人要准备一个3分钟啊，每个人要写出来，写一个3分钟的信主见证啊，这样呢，当你和朋友谈话，甚至你跟地铁上的一个陌生人啊去谈话的时候，你可以用3分钟的时间就讲一个自己的信主见证啊，然后别人一听，他可能就因此的就来寻求神啊，来被改变，没准就信主了啊，这是第一非常重要的啊啊。那么我们这个除了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以外啊，以温柔敬畏的心啊，除了我们要做好准备啊，我们还要以温柔来回答人家的提问啊，我们不能那种盛气凌人啊。温柔是什么啊？温柔是一种谦卑柔和的一种态度啊。你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好像高人一等啊。你不会因为你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行为，你就轻视别人啊。温柔的态度可以使别人感到这个容易接近 啊，那么不经意之间圣灵就会在那人的身上就动工了啊。我们回答别人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要争辩啊，不要去对抗啊，你想去跟人家辩论啊，我们要温柔啊。事实上很少有基督徒能够和人家和那些非基督徒在辩论中你可以辩赢的啊。另外呢啊，除了我们不要这个辩论以外呢啊，我们也要这个防止一种态度是什么呢啊，因为世人对我们基督徒哈有很多的不理解啊，有很多的误解，甚至有些的这个冷嘲热讽啊。那么彼得告诉我们啊，面对这些冷嘲热讽啊，面对这些不好的态度啊，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温柔谦卑这个尊敬的这个态度啊，我们要温柔的去讲福音啊，要用神的话语去赢得他，而不是用你的这个很强势的啊，很严厉的这些话语啊去说服他啊。这是第二，要温柔的回答啊。那么第三呢，叫做毫不羞愧啊，就是啊，很多人他们这个拒绝福音，他们也拒绝我们啊，他们会用一些这个冷言冷语啊，去这个挖苦我们啊，去打击我们啊，这个让我们觉得这个羞愧啊。他说什么？他说啊，哎呀，你看这个只有这个失败的人才会去信主啊，只有这个老年人才会去信主，只有生病的人才会去信主。你好好的，你信什么主啊？你是不是脑袋这个坏掉了啊？当我们听了这些话，我们不要这个羞愧啊，我们不要这个生气啊。也有些人啊，他们说，哎呀，说你们这样子，这个基督徒，这活着太古板了，太拘束了啊！你看，要去夜店去喝点酒啊，也不行啊，要这个吸两口大麻尝尝新鲜啊，也不行啊，这个谈恋爱了啊，我们喜欢，我们想住在一起啊，也不行啊，非要等结婚才能住一起啊。说你们这个基督徒，你们太拘束了，太死板了啊，弄得我们好像我们还落伍了啊。但是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们不要羞愧啊，只要你们存着无愧的良心啊，就算他们毁谤我们，就算他们诬赖我们，那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对神的这个无愧的良心可以让我们刚强壮胆。我们不求在人的面前啊得到每个人的称赞，我们但求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是无愧的，这就行了啊。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听到这里说，哎呀，那你看传福音怎么这么难啊，这个不传了，我自己做个好基督徒不就可以了吗？啊，不是的啊，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必须得我们做一个活在世上的门徒啊，因为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门徒啊，你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尽管我们信主以后啊，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啊，但是我们并不是我们封闭在这个教堂里的啊，我们不与这世界联系了，我们从此我们就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我们哪里都不去啊，不可能啊。我们礼拜天我们来教堂，我们敬拜神啊，我们团契，我们查经，但是其他时间呢，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上班上学，我们回家， 我们与家人接触，我们与同事接触，我们与朋友接触，他们可能都是不信主的，他们代表着这个世界，我们与他们接触就是与这个世界接触了，我们活在他们中间的，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的。不过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却不是与这个世界随波逐流同流合污的，然而这是很不容易的。别人去酒吧抽烟喝酒赌马了，本来要招呼你也去的，可是你要拒绝他，本来你是可以借着这些事情跟他们这个做朋友啊，但是现在你要拒绝他，而就因为你的拒绝，他们可能就不接纳你了，他们可能就冷落你了，他们可能就嘲笑你了，你想想你的心理压力得有多大。彼得他也知道在他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同样面临着这些压力，神就借着彼得这封信来鼓励当时的基督徒说，你们不要羞愧，你们要存着无愧的良心，要分别为圣，成为那个独立的一群啊！我们得承认我们在世界上真不容易，我们想影响这世界，但同时我们也被这世界影响，我们心中也有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会使我们犯罪。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没有办法去逃避跟别人的接触。当我们这个被别人冷落，过犯所胜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这些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也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来生活，我们要远离恶事，面对着这些世上的这些环境，这个环境我们要时时的依靠神，我们要有神的智慧和靠神的这个力量，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有一本书叫做《跳过墙垣》，写的是这个大卫啊。我们都以为大卫是一个荣耀人物，其实大卫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大卫他也犯错，他也犯罪，但是他犯罪以后他知道要切切的祷告认罪悔改，因为他敬畏神。大卫活得很真实，他向我们显现出一个普通人应该怎么样去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加尔文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啊，他说这个神的儿女借着重生就从罪恶的这个权势中得释放，然而这释放并不表示他们不再受肉体的引诱，重生之人仍有罪的余烬在他们里面燃烧，并不断产生引诱信徒犯罪的私欲。我们的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想成圣，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的这个成圣，我们心里还有罪的余烬。所以难免我们会受到一些的这个引诱，但是加尔文他又这个鼓励我们说，他们说他们在心里继续经历一罪的征战，不仅使他们经受磨练，也使他们更确知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必须得去学习去倚靠神啊，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只有倚靠神的力量才能够战胜我们的软弱。 彼得怎么说啊？彼得说，只要我们的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只要我们存着无愧的良心啊，我们才能够得胜那个罪恶。叫做他就写出了就是在世上一个基督徒应该去怎么样的去生活啊。他里头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只有当基督徒愿意走出原本的生活圈，置身怀疑者的困惑，提问者的问题，迷失者的孤独时，才是在谈论传扬这个信仰。所以我们必须得走进这个世界中啊，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你想离开这世界不可能啊。不过我是这样的理解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群普通人，不过我们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我们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要做一个莲花荷花，我们基督徒要散发出那种特有的那个清香来吸引世人的注意。我们要做的就是用福音来唤醒世人，按现在的这个流行的这个词语叫做什么，吹哨人。所以我们要用温柔的话语，用敬畏神的心，我们随时准备着向世人来传福音，我们毫不羞愧地来表达我们的信仰，我们也来祈求那个满有恩典与慈爱的主也带给他们，带给那些人盼望平安喜乐。就算世人不听我们所说的，他们也会看见我们所行的。我们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是在一个充满着挑战和苦难的世界中生活的，让他们羡慕我们的生活态度，让他们产生这个好奇啊，来吸引他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要做的就是的人，一个活在世界的门徒。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没有让我们在罪恶中沉沦，你借着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救恩。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因着罪得赦免，我们心得释放，我们也被这个圣灵感动，我们有属天的喜乐。主啊，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将来我们要在天上，我们要与你面对面，你要赐给我们那个完全的喜乐。我们为着你给我们这样的丰盛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活泼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让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让我们在这次肺炎的疫情中，我们能够学习完全的依靠你，来过一个让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成为荣耀你的见证，以致蒙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